感谢神啊，虽然天气炎热啊，依然还有这么多朋友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啊，我们再次强调把手机哦关闭或者震动状态，静音状态。好，也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引领和保守。2025年，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平安地度过了，已经度过了一半的时间。在期间，我们也经历了你细心的呵护和保守，满是你的恩典和祝福。你用你的话语滋润着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可以靠着你的话语能够胜过我们的艰难。虽然大环境不好，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你依然保守和看顾着你的儿女，护卫着我们的教会我们这几个聚会点的安全，保守着教会各样事工都能在你的引领下不断的有序的开展，也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你的同在同行。因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你在每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你的美意，因为你是从不做错事的神。你让我们经历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为了搅动我们里面那个显懒的生命，目的是磨练我们，要把我们磨成主耶稣的样式，为的是能承载更多的恩典，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让更多的人蒙你的拯救与祝福。亲爱的主啊，我们算什么？我们比一粒微尘还小，你竟爱我们，眷顾我们，赐我们荣耀属天儿女的身份，并把永生赐给了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怎能不赞美你？我们实在是你实在是配得我们由衷的赞美和称颂。当我们越赞美，越发感受到你的伟大和我们的渺小，越感到我们的不配，我们实在是愚拙的，常常被自己的有限所束缚，常常陷在自我的骄傲光景中。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过于体贴你的心意，常常以手中满是事情为理由被这个世界左右，以至于忙到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没有时间聚会，以至于有破口被魔鬼撒旦利用控告，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还不自知。主啊，我们没有看重和你的关系，而这点恰恰是你最为看重的。天父阿爸，也求你赦免我们轻忽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各样福气。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真实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不再有任何借口削弱与你的关系，看重你所看重的，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培植凡事向您暗中的父行事的灵性，甘心付出，不求回报，凡事为荣耀主而行，把每一天最好的时间献给你，用乐意的灵去遵从你的话语，遇到事情不再问为什么，而是要问你在这件事情上要我们学习怎样的功课。天父让我们不再做一半顺服的基督徒，愿意把你的道借着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活出有高度和厚度的生命来回应你那厚爱， 此时我们也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把今天为你做出口的圣龙弟兄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赐他够用的精力和能力，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蒙你的悦纳，也把整个敬拜的全过程都仰望交给你，把主持、司琴、诗班、音控、网络及所有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也仰望交托给你，求主除去一切的搅扰，求主来掌管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会场一切的安全和网络的畅通，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歌唱赞美我们的神。诗歌有一位神，
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万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唯一的神，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的神呐，求你拣选我的道路，我要听你的遣调， 求你拣选我的道路，让我为你而活。诗歌，求你拣选我道路。
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依恋，你生命定的前途，无论何等困难，我要甘心顺服，来寻你的喜欢。求你握住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不问平坦一曲曲，只要是你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合意愿。我是不敢执着住，也许我也不要，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要听你牵调。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我的时候在你手，不论或快或慢，照你心愿来化愁，我无自己喜欢。你若定我去忍耐，许多日日年年，我就不愿遭无碍，一切就早改变。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拣选，何种道路或时候，我心都觉甘甜。祝我余生的小杯，求你随意倾注，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都甘甜，若只是你一世，一 切享受诚可言，若非你所恩赐，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艰险，何种道路或时候，我心都觉甘甜。求你为我来拣选健康或是疾病，或是笑容或泪眼，美名或是恶名，无论事情大或小，拣选我是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觉，只要你的荣耀。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艰险，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向神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虽然外面非常的炎热，但属灵的百姓还是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也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尽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掉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天父，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啊，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也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把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都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天父，感谢赞美你，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的24-30，然后36-43。13章24-30和36-43， 好，我们用集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耶稣又设了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
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不，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
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圣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认清麦田里的麦子和稗子。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刚刚林小姐已经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3章。我们今天要读两处经文，是24到30，还有一个是36到43。我们接着这两个经文，我们来分享。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国内赛事最火爆的比赛，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苏超，是不是？苏超。这个苏超，我们知道欧洲有个国家叫苏格兰，它的职业联赛也叫苏超，但这个苏超是我们江苏自己的这样一个超级联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对这个比赛或者对足球感兴趣。然后说到足球，我们可能不得不提中国上一任国内主教练，叫李铁，是不是？其实这位球员，他在球员的时候，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然后能力很强，而且最主要的，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体能特别好，号称跑不死。因为我们知道，当比赛进入尾声的时候，可能个别球员他的体力跟不上的时候，他的脚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沉重，而这个时候，这位叫李铁的球员，他仍然可以说满场跑这样子。然后退役之后呢，他先在广州队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教练，随后就在河北队坐上了主教练的位置，最后顺利完成他的梦想，当上了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按道理说，做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是他的梦想，他应该好好珍惜，可惜他没有，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他忘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正道，于是 就想进国家队就得给钱，谁给的钱多谁就可以进国家队。还有的就是，如果想上场踢球你还得给钱，给的钱多你就可以上场。我们看到一个靠努力训练和这样一个竞技体育的这么一个项目，在他手里完全变成了这样一个金钱交易的项目。于是呢，他只在国家队做了23个月，最后被纪委查出，然后被检察院起诉。他最后涉案金额达到1.2亿，然后被判了20年。他在被捕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叫一个国家队主教练，是在一个叫教练员培训会上被带走的，教练员培训会上被带走。可以说我们看到这是很讽刺的一个现象，是不是？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足球人，我们看足球成全了他也毁了他。这让我想到我们社会就像一块麦田，既有努力生长的麦子，也有伪装成麦子的这样一个败子。耶稣在败子的比喻中揭示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善恶混杂的现象普遍存在。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是，就是面对真假难辨的属灵环境，我们该如何持守真道，等候最终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这样一个主日又召集你的众儿女，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你。虽然外面的天气很热，主啊，但是我们对你的那个心也是火热的。从而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仍然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把今天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向你交两望，求你的圣灵你的恩典依然临到他们，把接下来这样一个分享的时间都向你交两望。求你让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四福音书中耶稣一共用了40个比喻，其中马太福音记载了28个，或通过词义本身，或通过这样一个传讲的方式，大部分已经把寓意显明。马太福音前12章，耶稣在教训中有些简单的故事实际上用的就是比喻，比如说5章13到16节灯和盐的故事就是比喻，7章24到27节房子盖在沙土上还是磐石上这样一个故事也是比喻。在13章以前，虽然耶稣已经讲了一些比喻，但是比喻一词在马太福音13章是第一次出现。第三节并且说到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刚刚宁夏姐带我们读的经文是耶稣讲败子的比喻，或者对败子比喻的解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耶稣讲的众多比喻中，他只对撒种的比喻和败子的比喻做了解释。在这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是讲到天国是怎样开始的，是以种子的播撒，也就是道的传播开始的，就是把道播种在人的心里，种子就是神的道，而四种土壤代表人内心不同的状态，各种结果显示人对神的道有不同的反应。撒旦要对抗天国，需要从人的心里把神的道给挤走，他若不能成功，他就会使用别的方法来破坏神的道。我们今天要讲败子的比喻，就是揭露撒旦的本性。我们要知道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伪装者。经文24节说耶稣又是个比喻，是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面， 三十七节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三十八节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下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在这我们需要对这几个饼那个名词做一个解释。首先撒好种的人子就是天国的创造者和掌权者，田地就像人整个世界，是神允许善恶共存的这样一个区域，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即蒙神拣选接受福音并活出真理的人，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代表被撒旦迷惑背离神的人。撒败子的仇敌就是这样一个魔鬼撒旦，他的工作就是破坏神的计划。收割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一个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末日审判，收割的人就是天使，他将执行神的公义，使败子和麦子最终的分离，当然他们俩的结局最后也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刚刚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的几个名词都做了一些解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分享第一点，人子和撒旦。通过刚刚的比喻名词我们可以知道，人子是撒好种的，这世界上一切好的种子都是出自人子的手，也就是我们基督耶稣的手。平日里我们所传的真理所接近的灵魂也都是好种，都源于基督。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魔鬼他又是个入侵者，他是一个霸占者，就是侵入不属于他的世界。那我们在这我们要想为什么他是入侵者呢？为什么说魔鬼他是个入侵者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下。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创世纪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到三十一节说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说明人子一开始撒的全是好种，全部是麦子。那魔鬼是怎么出现的呢？在犹大书一章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通过这样一头经文我们了解魔鬼撒旦的前身就是天使，因为他不守本位，没有在自己规定的职位上尽职尽责，他而是想有这样一个篡位的想法，于是神给了他一个重重的惩罚，让他终身不可回到自己的本位。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重重的惩罚，相对于我们罪人来说，我们只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认罪，并且有一个坚定悔改的心，上帝会重新接纳我们，但魔鬼永远没有机会。所以说他对这个世界来说本来没有任何主权。二十六节说只有等到人入睡的时候他才能够偷偷的潜入。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在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警惕性是最低的，而魔鬼趁这个时候潜入进来就足可以说明魔鬼的狡诈卑鄙和这样一个鬼祟的这样一个行为，鬼鬼祟祟的恶行。因为他的行动除了破坏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动机，单从麦子和败子的本身来说，人子撒下麦子是为了一个好的收成，得到丰富收成的一个喜悦，而魔鬼撒旦在别人的田里撒下败子，而败子本身他没有一个任何的价值，所以他做这件事无论对于魔鬼撒旦本身还是对于田地的主人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好处，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魔鬼撒旦他的工作就是恶毒，以及对田地主人的这样一个仇恨，或者说对这个世界的仇恨。魔鬼撒旦撒完种子之后他就走了，他整个行动 都不叫人轻易的发觉，因为一旦他这样一个阴谋被发觉，他的任务可能就将无法完成。然后综上所述，我们就看到人子和魔鬼撒旦有了这么一个本质的区别，就人子撒下的好种麦子是造福于人类，而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破坏，他是想借着麦子深深的植入田里，他要借着各样的破坏来证明他的存在，好完成他自己这样一个既定的目标。这就是人子和这样一个撒旦的这样一个区别。我们讲第二部分，就是这样一个麦子和败子的区别。我们这边刚刚上面有一幅图，我们看到一个麦子和败子，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能分清这个麦子和败子。我们看到箭头所上，上面是麦子，下面是败子，从这个图上面能看到区别吗？
能，
这么远都能看到啊。可能有在农村生活过的这样一个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能分清。我们最主要的看到它的谷穗，看这个谷穗是不是很饱满，看这个明显跟它比就显得非常不一样，是不是？这就是麦子和败子的区别。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麦子和败子的区别。麦子和败子，刚刚我们第一段说麦子是人子所撒下的，而败子是魔鬼撒旦所撒下的。接下来我们重点分析麦子和败子的一个区别。首先从外形上，或者说从农业角度上说，麦子它通常它的茎干比较粗壮，一般是空心或者那个有张有碎，叶片呢相对宽松，叶舌短而且有膜质，碎叶那个碎状花序直立密集，通常有明显的这样一个长毛，这是外观。而且麦子对生长的土壤，对让一个生长土壤以及它的成长过程中的打理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如果刮大风把它吹倒了，那它最后的这样一个收成也会大打折扣。然后接穗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麦子它通常都比较饱满，然后呢它是做我们正常一个可以说日常生活用品不可或缺的之一，这是麦子。而败子呢，它是一种常见的恶性杂草，叶片较窄，叶舌呢缺失或者退化为一圈毛，小穗有短柄或者近无柄，这是它的外防部分。而且它的生命力很强，耐旱而且耐劳，适应性非常强，生长也非常的迅速，繁殖力很高。但虽然它繁殖力很高，但它的穗子是瘦瘦小小的，很多时候可能会被当作这样一个垃圾处理，或者有农民不嫌弃的会拿回家给牲畜做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个补充。正常情况下它的穗子不会被人使用，这是它们俩的一个区别。它们俩的共同点呢，它们都属于禾本科的植物，在幼苗时期它们俩长得非常的相似。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根是长在一起的，也就是麦子和败子的根它是长在一起的，所以即使农民能分别出麦子和败子，也无法暂时的把它们给分开。那这边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分开行不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分开，那这个败子它就会吸收麦子的营养，从而会影响麦子它最后的这样一个成长，最后这样一个结穗子。这是刚刚麦子败子的他们这样一个外形的这样一个区别。那我们回到圣经上来说，在麦子败子的这样一个比喻中，麦子不是指神的道，而是指那些信靠神的道回转归正的人。麦子和玉米它也不一样，我们知道玉米在种植的时候我们需要农民先挖很多的洞，然后一个洞里放几颗玉米，然后最后我们知道玉米长出来都是一排排或者一列列，长得是非常的这样一个对称。而麦子完全是由农民自己手撒出去， 只要在你自己的田里面，你只要不撒到别人田里面，随便撒都可以。所以它这棵长出来结果也是参差不齐，到处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那这给我们一个什么看见呢？就是种子撒的各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需要分散在各处，分散在各处。我们不是要过那种隐修的生活，不是要过那种隐修的生活，而是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群中，生活在人群中，做世上的盐和光。我们需要知道，人子撒种的最终目的是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最终目的是要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说到这，我就想起来上个月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和一对生活在泰国的训练师聊天，他们在出发前培训的时候，当时机构就告诉他们，当进入合场的时候，不可以找这样一个基督徒群居的这样一个地方，群居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国人，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本性，可能就是恋家。尤其我们出了国门，可能我们看到华人的面孔，我们会无形中就会有人亲切感。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这些宣教士，他们进入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然后看到一些主力家人，他们可能那种亲切感就会更加的能够体现出来，就体现出来。然后，所以说，当他们刚进入合场的时候，他们就和这些身边的这些那个基督徒，他们会在一起，都有交通。但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出来的目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换一个地方聚会，而是要进入当地和当地慢慢建立关系，然后最后才能够结出这样一个子粒来。所以说他们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决定进入完全是泰国人居住的地方，走进他们，和他们慢慢建立关系，然后这样才有果子结出来。那作为暂时走不出去的我们平时和人的交往中，我们只和我们基督徒朋友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有没有选择跳出这个圈子，在家人朋友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表明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成为盐和光的见证人呢？说完麦子，我们再说败子，也就是那恶者之子，是所有假冒伪善的人以及所有亵渎神恶人的这样一个特点。刚刚说麦子的目的是要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而败子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中间做破坏的工作，使麦子不能结出更多的子粒来。所以说哪里有麦子，哪里就有败子，他们俩一直共存。而28节后半呢，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它给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一起带出来。随后又补了一句，让他们俩一起生长。然后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麦子和败子幼苗的时候，就说过他们俩的根在小的时候是系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让我们思考一下，耶稣为什么允许他们俩共存呢？为什么允许他们俩共存呢？这边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和智慧。我们知道田地的主人，他允许败子和麦子共存，表明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绝对的掌控。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28所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即使仇敌撒种破坏，神仍然在其中成就他的计划。我们看到我们最近几年，包括现在，我们的教授，我们的那个教会也常常会遭受逼迫。我们有时候也会从这样一个线下转为线上这样一个聚会的方式。我春节回老家的时候，听说我们有些地区，他们甚至不可以白天聚会，他们只能趁着这些执法者在夜间休息的时候才能够聚会，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聚会时间定在晚上的十二点。但进入这个时间点聚会，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减少， 他们的人数并没有减少。他们虽然夜里聚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我们知道那些人他们的心是火热的，他们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就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我们再看我们的身边，我们看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出勤率可能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我们把我们这样一个聚会时间放在这样一个周日的上午，放在大部分人都休息的时间聚会，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出勤率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有些思考？然后再说我们刚刚那个这次的外出学习，我们这次出去学习的人数大概有四十几人，我们有一半以上都是浙江人，而这二十多人的弟兄姐妹有一半以上都是宣教士，都是宣教士，还有一部分他们也是从浙江的本地飞到那边这样子。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在全国当时有一个拆十字架的这样一个活动，这样不是这活动，这样一个可以说逼迫的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当时浙江可以说是逼迫最严重的这样一个地区之一。我们知道浙江有个地方叫温州，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号称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生命更新组的组长温立雄就是他老家，他就是温州人。然后在当时的拆十字架的过程中，整个温州是受影响也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在前几年遭受如此逼迫情况下的这样一个地区，他们的信仰好像貌似没有受到很多的影响。上周孙姐正道也提到过，在春节期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一个走亲访友，但是我们看到在浙江那边很多地区，他们可能从春节前到春节后几天，他们每天都有机会。我一九年去大凉山访宾的时候，当时听到一位来自浙江的一个宣教士在里面分享，他们主日学的老师就有五十多位，主日学的老师就有五十多位。因着他们如此爱主，上帝将更多的祝福赐给他们，在他们当中兴起大量的宣教士走进合场，为神的国开辟疆土。所以神的主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事物能脱离他的掌管，包括我们与罪恶共存的时代。而好败子的冲动本质上是人类代替神执行这样一个审判的傲慢，但它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只是我们人自己单方面一厢情愿的行为。上帝拣选我们是要借着我们撒种，而种子的成长与结实，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因为我们相信洪水泛滥之时神仍然掌权。刚刚我分享第一点，这是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和他的智慧。第二点就是神的忍耐和宽容。田地的主人不让仆人立刻拔出败子，是因为恐怕好败子连麦子也一起带出来，这体现了神对人的宽容。神他不愿意因急躁的审判而伤害尚未成熟的基督徒，也不愿意剥夺罪人悔改的机会。我们在这边我们知道最典型的就是保罗，他曾经是破坏教会的那么一个败子，在一次执行逼迫任务的时候被上帝的灵突然光照，后面他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最后他成为神恩典的麦子。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神的忍耐是对人类的呼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对我们人类最美好的心愿。然后第三点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责任，分辨的责任。前面我们提到麦子和败子共存，并不意味着模糊善恶，忍耐也不等于纵容犯罪。圣经教导我们信徒在共存中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分辨力，第一个就是对真理的坚守，拒绝败子化。麦子和败子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结果子，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说，提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他们来。而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提到的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天国之子的生命必然结出圣灵的果子，而恶者之子的生命终将显明自私、虚伪和这样一个悖逆的本质。所以我们信徒的首要责任是让我们自己在真理中扎根，避免被世俗给同化。就像经文中的麦子，它没有模仿稗子的形态，而是专注于向上生长，最后结出丰富的籽粒。然后第二点，就是对这样一个谬误的警醒，识破这样一个魔鬼的诡计。经文一开始提到魔鬼趁着人入睡的时候撒稗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工作方式常常以隐蔽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方式本身就值得人去怀疑。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去混淆真理，用世俗的价值观去侵蚀信仰。我有一次在我们小区，在小区的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当时碰到一个人，他说他也是聚会。他们聚会地方选在哪边呢？选在一个全黑的屋子里面。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一个全黑的屋子里面聚会呢？他说我们那样是为了安全。我说你们这样看起来是很安全，但是你们周边人怎么看呢？是不是你们周边人怎么看呢？所以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对他人的爱心要以见证来引领。经文中面对稗子，耶稣并没有选择这样一个吩咐攻击，而是容他生长。这不是冷漠，而是要求信徒以生命见证吸引他人归向真理，避免论断和攻击，专注于活出基督的爱，效法耶稣的忍耐，给予他人回转的空间，而不是给予薅稗子。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一个是收藏，一个是焚烧。三十节后半段说，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魔鬼无论怎样在天国之子中间撒下这样一个恶者之子，过一段时间他总会被分别出来，等待他的结局也非常明显。麦子被收藏，而稗子被焚烧。收割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的末了，收割的是天使。在世界的末日，天使将按照神的命令对世人进行审判，他们会将麦子和稗子区分开来，而心中有天国的就会获得那个天国的生命，而邪恶本性则生出恶行。两个撒种的人，他们撒了两种不同的种子，虽然一同生长，但当收割的时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在这我们看到他就写明上帝最后的审判是真实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提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把作恶的和叫人跌倒的挑出来丢在火炉里，与稗子的结局不一样的是，经文记载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光芒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恩典的彰显。而麦子也是一人住在神国度里享受这样一个永恒的福乐。麦子和稗子的结局是由人子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魔鬼撒旦所决定。他们俩不同的结局也是给神的儿女一个极大的盼望。虽然现在是麦子和稗子共同生长的时代，有时甚至让人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但神的儿女要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的审判也是必然的。我们在这边，我们分享一个，我们曾经我们教会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听过这样一个见证，就是香港前怎么说呢，叫黑帮教父洪汉义。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对他可能评价不是很高，他确实18岁踏入江湖，22岁开始涉及毒品，然后30岁就迎娶了4个太太，并且他身边的可以说女人不计其数。然后因为他假上毒品，所以说他38岁的时候被判入狱20年，但是他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最后被提前释放。他56岁的时候创造这样一个亚洲的这样一个可叫赌王网，当时他的月收入能达到3000万，包括他后面建立这样一个亚洲的最大的迪斯科。我们看到就是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在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读圣经，从那之后他的命运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在之前他的失眠现象非常的严重，因为他很有钱，可以说他有很多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没有给他的失眠带来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帮助，反而让他失眠可以说一直越来越严重。但自从读经，上帝的恩典很奇妙，就把他这样一个困扰他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失眠的现象给治愈了。然后呢他最后就选择可以说被神的这样一个恩典所光照之后，他最后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当成为基督徒之后，内心里面斗争肯定会是有的，但他经过这样一个克服这样一个内心的斗争，他最后选择放下他这些偏门的生意，然后08年他前往神学院学习，并建立了德胜教会。然后呢从此之后他利用他在这样一个黑帮中的影响，然后去感化那些误入歧途的那些黑道的少年。然后此后他在全国举办这样一个反黑演讲，多达200场，在南京曾经举办过一次，当时我还有林霞姐我们都去现场听过。然后他最后有让3000多的这样一个黑帮少年回归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后来他办了一些正常的一个企业，专门招那些刑满释放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正常刑满释放的人你出来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创办了这些企业专门为这些刑满释放的人提供。然后在18年他当时病逝于香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可能我们永远不会想到他会和福音有关。如果我们认识他，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他，恐怕我们也不会考虑把福音和他一起分享。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准备薅麦子带出麦子的人，在我们的认知中这样的人不配得到福音。那请问我们配吗？又有谁配呢？在他信主的10年中，他传了很多的福音，让很多迷茫少年回归正业。也许有很多人鉴于他之前的这样一个黑的历史，认为他可能从中间并没有真信，他只是得了这份恩典然后做一些善行罢了。那他到底信还是没信我们不能判断，因为他的结局是被收藏还是被焚烧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教会里同样有真实和虚假的信徒，但是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要审判某个人是虚假的信徒，因为只有基督才有最后这样一个审判的资格。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天使会把邪恶从善良中分别出来，主耶稣要把天国启示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能代表天国。因为在麦子里会有败子，同样道理在教会里也会有一些不跟随主的人，很明显可以看出那些人是错的，但是神让所有人一起成长，他现在不把麦子给除去，直到收成的时候他会把败子收集起来丢掉火里，然后一起烧掉，那些败子则收到仓库里去。神对世人的收割就是审判，审判快要来临，我们必须好好的准备好自己，做那个坚实百倍的那一个麦子。 最后我们进最近的信息做一个总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虚假的世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作为信徒，我们需要有警醒，有分辨力，要通过不断的研读圣经，祈求圣灵光照，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洞察的能力，不被表象所迷惑，不被假正义所误导。需要凭借神对神话语的这样一个熟悉和圣灵的引导，来予以识别和抵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末日审判必然会来临，我们应当努力活出与蒙召的身份相称的这样一个蒙召身份相称的这样一个生命，积极践行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诫命，在生活中展现出基督的品格，面对困难和逼迫时要坚定信心，不退缩，不抱怨，以实际行动来见证这样一个信仰的力量。见证信仰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像麦子一样茁壮成长，结出丰盛的属灵果实，来荣耀神的名。同时对待我们身边有信仰不坚定或者有行为偏差的人，我们也能怀有宽容和爱心，不轻易去论断人，用爱去接纳，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回归真理。或许我们的一句鼓励，一次帮助，就能成为改变他们生命的这样一个契机。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中向我们揭示，天国的道路是忍耐中的坚守与盼望中的前行。我们既不要因世界的罪恶而绝望，因为神在掌权，也不要因为暂时的共存而妥协，因为审判必定会来临。愿我们以真理为根，以爱心为业，以盼望为果，在和败子的共存中活出这样一个麦子的本质。在等待收割的日子里面，我们让生命的籽粒越发的饱满，就像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经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愿我们都可成为有耳可听有心能行的人，直到那日在父的国度里发出如太阳般的光芒。好，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唱一首诗歌，主必再来。
主必快来，主必快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放到我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是你亲自所拣选的，让我们看到你也允许在这个社会，在每个教会，让败子和麦子一起生长。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生长的过程中，让我们可以以你的话为我们这样一个最终这样一个方向，让我们在这样生长的过程中，我们牢牢抓住你的话语，和你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挑出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和教会外，主啊，我们身边都会有各样的诱惑，主啊，我们若不靠着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胜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渺小。主啊，我们的生命若不靠着你的提拔，我们又怎能胜过这样一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诱惑和抵制呢？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也能将你的这样一个恩典，你的这份感动，不仅你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里面这样一个短短的几个小时，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职场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中，可以更好的活出来。求你怜悯保守，祝福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赞美你的圣名，我为立陶宛向你献上感恩。你带领我的国家走过各样试炼与磨难，你对我们早有计划，也了解我们的现况。你检查立陶宛百姓的心，体恤我们的苦与乐，深知我们的梦想与难处。你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求你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主啊，帮助立陶宛亲身经历你，认识你的爱与真理。求你开启百姓的心眼，我们蒙召是因为你宝贵爱子耶稣的名。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来行出你的旨意。求你使我们在主里合一，放下宗派之间的差异，同心宣扬福音，领人归主，好叫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我要为政府祷告，为总统、国会、各类政府机关、市政府和警察来代求。我奉你的名祝福他们所做的一切，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好叫他们秉持公平正义来治理国家。愿福音传遍立陶宛的每个角落， 建立新的教会。愿牧者能领受异象，寻求你，明白你对他们的托付。也求主保守刚刚加入福音合唱的牧师及宣教士，这些岗位上的新手，求你预备好土，预备他们的心，也让我们全心接纳他们，效法耶稣的样式来爱他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动工，好叫我们成为好牧者，带领你赐的羊群。我为受酒精与毒品捆绑的百姓祷告，求你让他们脱离这些枷锁。我为年轻的世代祷告，主啊，新兴文化为他们带来许多诱惑，求你赐给他们分辨的灵，能够避开危险。我为教会的年轻人祷告，愿他们在同台中放胆见证主，愿立陶宛的年轻人得蒙拯救，进入神国。我为失去信心和盼望的人祷告，他们感受不到爱，离家出走。我为失去双亲或挚爱而感到孤单的人祷告，求你安慰他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看见他们的需要，并给予帮助。我为破碎的家庭祷告，求你重建。你是恨恶离婚的神，求你在夫妇心中动工，让他们彼此委身，活出爱的真谛。求你教导我们彼此珍惜，彼此帮助。愿父亲的角色在这个国家被恢复，好让百姓更认识天上的父。也愿父母亲的身份再次受到敬重，好让孩子懂得尊荣父母，成为国家的祝福。感谢你让你的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是全能美善的神，相信你已经垂听我的呼求，相信你将在这个国家被高举，使百姓得以瞻仰你的荣美。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恳请代祷。愿基督徒面对各样宗教谬论时，保有属灵的洞察力，百姓的灵命能彻底更新，有力量对抗物质享乐主义。愿人口贩子能悔改，得着救恩。
好，我们一起来为立陶宛来祷告。